我们通常说断烦恼，这句话不客气讲啊，是很粗糙的一句话。你看看经论里面对这句话到底有什么说明？其实不多的，不多的。这个阿毗达摩其实说得很清楚，是这样的。底下我们看一下，上一次我们应该在76页是不是？我们无盖已经讲过了，对不对？我上次说这个无盖的，他这种升起的先后次第啊，平常人也不明白的。其他的经论有没有讲的很难讲。就是居士论这里释迦菩萨替我们讲的很精简的。那我们还上一次这个59颂不晓得有没有看，再看一下好了。那先76页哈，76页的应该是第四行下面吧。第四行下面金印师者，这个我们应该有稍稍看过。上一次有说到这个第五行呢，就是这个与彼断位，不知彼所缘。然后呢，倒过来知彼所缘时而彼不断。这句话我可以保证啊，90%以上看不懂。这句话一开始看真的看不懂。与彼断位，不知彼所缘，然后知彼所缘时而彼不断，两个刚好相反。上一次有看的这个，就是张居士编的这个书，2083页。然后这个好像普光大师他们没有注，然后所以他也是引用延辉大师的注，才有讲这个道理，到底什么叫做断除了那一些睡眠的时候啊，但是却不知彼所缘。倒过来知彼所缘时，他却没有断，他们却没有断。你们要简单复习一下，就是他这个注解第12个注解啊，就是那个地方讲的，那个地方的大概第五行第六行，或者大概第七行吧。第七行叫做与彼断位者。先他一个一个讲什么叫与彼断位，就在断除他们的时候的那个阶段，那到底指什么呢？那他底下有解释啊，他这个若他界片行断位者，所以这个地方是讲他界，然后是片行的随眠啊被断，那到底是指什么呢？原来就是指下面讲的为苦集智啊，还有忍升起的时候，在四圣地的苦地跟极地啊，我们观苦地跟极地所获得的智，以及忍哈，这两个升起的时候，就先讲，就是指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升起的时候呢，再看他下面讲的，若灭道有漏缘断位者，就是我上次有讲，你要分两半。分这个苦集灭道，苦地跟极地，然后呢灭地跟道地这两半是这样。那刚刚是讲升起苦智或者极智或者忍，那现在呢这一半是讲灭地跟道地是这样。那灭地道地他们也有断，但是断什么呢？断这个叫有漏缘，有漏缘这句话很精简哦，有漏缘是倒过来，缘有漏，谁去缘有漏，就是随眠。我们记不记得有的随眠可以去缘有漏的，然后有的随眠可以去缘无漏的。所以这个有漏缘就是以有漏的，以有漏的这一些烦恼等等作为所缘这一些随眠在灭地跟道地的部分去灭他们的。好，那他这里又解释了，若你们有找到哈，中间这个地方，若灭道有漏缘断位者，这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灭跟道的智和忍升起来的时候啊。所以这个升起来的时候呢，有两个，就是苦地跟极地，还有灭地跟道地。那当他们升起来的时候啊，都有他要断的。这些智或者忍升起的时候，作用就是用来断， 但问题是断什么呢？不一样。我们以前有讲那个这个见那个断烦恼的那一个表格，就哪些随眠呢是属于片形的啊，就是我们不哪一些随眠是有那个圆无漏圆无漏的那个地方啊。那原则上都是分两半啊，就是见苦力跟见极地。那这个是可以片形的，也可以上圆的。上圆就是圆上界的啊。这个圆上界就是这里讲的他界。他界片形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就是见苦力跟见极地所要断的。然后另外的那个是见灭地跟见道地所要断的。但是这个我们原来表格里面啊，那个是讲见灭力跟道力所断的，那是缘无漏的，以无漏的为所缘。那这个地方在我们补充的这个大比婆沙论他有讨论的，就是这个灭力跟道力啊，到底是有漏缘，就是用这个灭力跟道力去灭去断那个会缘无漏的随眠，还是缘有漏的随眠，有这个讨论哦。好，那我们原来在聚舍论是有讲到缘无漏，他并没有提到缘有漏，他有个讨论，为什么这里讲的是缘有漏？就灭地跟道地的所产生的那种智慧哦，所断的是断那个有漏缘的。那刚刚讲在大比婆论的讨论呢、啊？这是在我们补充的前面这个几页，大概第四页第五页。总而言之是可以的，可以的啊，就是这样的。那他有个讨论，就是如果说灭地跟道地啊，他是断那个缘无漏的，如果能够这样断的话呢，那更不用讲，那个有漏的也可以断。然后他有个比喻的，是这样。你们如果有时间看第四页跟第五页，就会明白我在讲什么。那总之现在讲什么叫做与彼断位，就是这个情况。然后在这个情况呢，又加上不知彼所缘，是这样。然后这不知彼所缘这几个字的意思，是刚刚这个圆慧大师的注哦，我刚刚念的地方呢，继续念下去，不知彼所缘者啊，这个是指什么？若断他界片行时，不知上界的苦集啊，它是这个意思的。这个意思有两半哈、哦，不知彼所缘有两半，这是前一半。好，若断他界片行，就是见苦地跟见极地所得的智慧哦，断的那一些随眠。好，那如果断这种随眠，这个叫做他界片，可以圆他界。也可以片行的随眠，断这些随眠的时候呢，他会有这个情况，就是不知他上界的苦集，这个叫做不知彼所缘，是这样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这个是指你欲界的部分断了，那上界的他也不会去，他不能知的，是这样子。那这一些随眠呢、啊、被断了，但是同时他不会知道。不会知道上界的苦地跟极地的状况，是这样，这个叫做不知彼所缘。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这个上界的苦地跟极地哦，那个以及相关的所要断的，它本来是可以圆的，本来是可以知的。因为刚刚讲这些是片形的，片形的又可以圆上界的，啊，是这样的。啊，这是不知彼所缘的前面一半，它的后一半继续念下去，若断灭道有漏缘时，不知彼邪见已跟无明，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不知彼所缘呢，前面的是不知上界的苦地跟极地，后半是不知道这个灭地跟道地啊，它本来也可以圆的哈。也就是那个邪见跟无明跟疑，那这三个随眠本身就是属于可以圆无漏的三个随眠，哦，就是三个邪见，还有怀疑的疑，还有无明， 这三个髓棉本来就是可以圆无漏的，那现在是说刚刚讲断，断除了这样的有漏，有漏可以圆有漏的髓棉，这是可以断的。断的时候呢，不知道彼所缘，不知道这个无明疑跟邪见，这蛮只是这样的。那刚刚才讲，这是断有漏缘，断那个可以圆有漏的髓棉，同时不能知这个这三个，因为这三个是圆无漏的，可以圆无漏的三个髓棉。总之有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平常我们说真的不太了解，不太了解还有这样的情况，是这样的。这个是刚刚讲了于彼断位论本文啊，那个七十六页帝王，于彼断位不知彼所缘，这句话我刚刚讲不太好懂的，但是下面还有相反，倒过来啊。同样的，我们再看这个圆慧大师的注解哈，这样，这个是倒数第六行的最下面，也是刚刚念的地方的下面哈。刚刚说不知彼邪见以无明也，然后它的原因就是以灭道治人，但知灭地跟道地。哦，这个获得灭智或者道智这些，它本身呢，这个是在第八品讲智慧的时候，那个地方有讲这种灭智跟道智啊，他们的对象不是那个一般的，他们的对象只有灭地跟道地，所以他这个圆慧大师注的是很正确，说因为啊灭智跟道智还有他的人啊，都只能够知道灭地跟道地。是这样的，那灭地跟道地是本身也是无漏，是这样。好，然后下面就是这个知彼所缘，知现在反过来哈，知道所缘，知道彼这个彼还是指髓棉哈，知道这个髓棉的所缘，可是呢又不能断这些髓棉。好，那这种情况是什么状况呢？好，倒数第五行哦，他说呢。这是指什么？指这个知他界，知他界片行所缘者，这也是分两半哦。前面这一半是能够去圆他界，而且能够片行的这一些随眠，是这样。那这个时候是他的所缘，知道这个所缘，但是又不会去断他们。那这些髓棉是什么呢？就是我看看，为上界苦及累智也。我看这个不是讲髓棉，这是讲能够知道这些所缘啊。那这个是上界的苦地的智慧跟极地的智慧，是这样的。因为这种智慧才能够知，能够去知道啊，这样的。但是又不断啊，但是这些髓棉又不断。这样，那然后他继续说，而彼他界片行不断者，原来是未已断故，故不断。这样，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已经断了。那什么东西断呢？就是刚刚讲的，能够去圆上界就是他界，而且是片行的髓棉，这些已经断了。其实这些髓棉是它本身是欲界的，然后但是它们可以片行，也可以圆上界的。那在得到上界的苦地跟极地的智慧类智，这个类智就是上二界的智慧的时候啊，那它可以知这些片行的髓棉，但是不用去断，因为其实已经断了，是这个意思的。那倒数第四行，这个是注解，注解的倒数第四行，然后第二半刚刚是苦地跟极地，第二半是灭地跟道地，所以倒数第四行中间说知灭道下有漏缘或所缘，这个一样是知彼所缘， 现在这个比是讲灭地跟道地的，它下面的那个有肉圆的。我刚讲有肉圆就是指可以圆有肉的，可以圆有肉的水眠，就这里讲的有肉圆货啊。那这个是，本来这是它的所缘。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呢为苦集智人也。这个其实就是在讲苦地的智慧跟极地的智慧，包括忍，原来是指这个的。然后他的倒数第三行说：“以苦集智人啊，知苦根之极。”这样，所以这里是刚刚讲的知彼所缘呢，那就是知道苦地，知道极地，是这样的。这样，那因祸。是这样的，然后再看他下面讲说，比灭道下的邪见跟以无明的体啊，本身这个体就是苦地跟极地的内涵。好，这个无明还有邪见还有疑，这几个随眠其实在见苦见极这些都有的，但是这里特别指见灭地跟见地道地底下的这个邪见还有疑跟无明，它的字体本身就是苦地跟极地，所以是用苦地的智慧，跟极地的智慧来知道这个所缘，而这个所缘在这里就是指那三个随眠了、啊，那三个随眠是这样的。好，那这个是在见知灭地跟道地的那个情况，是这样的。那但是这三个呢，不断知道这三个无明跟疑跟邪见，但是不断，为什么呢？你看那个倒数第二行，苦集智人生啊，这升起苦地的智慧跟极地的智慧，能够知道知人之彼也，这个彼就是刚刚讲的这三个随眠哈，而彼贪嗔邪见等不断者未起灭道之人物。那么这三个随眠呢，真正要断它，需要靠灭地跟道地的智慧才能断的。那现在是讲说升起的是苦地跟极地的智慧，这个不能断他们。这三个就是这里讲的而彼贪嗔邪见，这三个前面那个能够知的是知无明跟疑跟邪见，注意哈，能够知道这三个，因为这三个本身就是苦地跟极地的内涵，知道这三个，可是不能断贪嗔邪见，是这样的，所以不一样，因为贪嗔跟邪见呢是要靠灭地跟道地的智慧来断的，是这个意思的。那总之就是这个地方很不好懂。那这个对四圣地相对应的它这种什么字断什么样的随眠，然后又能够知什么样的所缘呢，别的地方通常都没有讲。那大比佛当跟居舍论有这样说明。我们这样了解就可以，因为这一句话很精简了。好，这样。那这个其实总说，这句话其实总说的，底下再进一步给他分析。我们看论本文啊，这个倒数第五行76页，那现在说如是诸惑断由何因，就这么多的烦恼啊，这么多的随眠啊，他们被断除到底是靠着什么样的因，或者说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媒介。回答注意，回答说呢，非要骗至所缘故断，那个标点可能要改一下，那个断的上面不需要有这个逗点啊。注意这个回答也是先总的回答，这个回答告诉我们说不需要骗至这一些本来是可以被圆的，不需要，因为有的时候是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是这种情况啊，那底下那个颂文会告诉我们， 所有的烦恼被断除啊，其实有四种方式。这四种方式啊，前三种是配合见到位，最后那第四种是配合修到位。然后是这样的。那他现在先总答，并不需要一定要具备这个对所缘的片知，并不需要这样子。那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可能引申一些疑问啊。若尔断惑总有几因，回答有四种因，何等为是？颂曰那就是这个第五十九颂，片知所缘故啊，这是第一种。第二个呢，断彼人缘故。第三个，断彼所缘。那么这三个方法你要注意它的差别，注意它的差别。好，第一句话说片知所缘，第二句话是用断，二跟三都要断，但是所断的刚好不一样。第二句话说要断彼人缘，第三句话是断彼所缘，是这样的。然后第四句话是我刚刚讲是配合修到位的，修到位要对治生起来，因此才能够断。那第四句话跟前面三句话有很明显的不一样。我们看论曰嘛，最后这样论曰，且见所断惑，这个见当然是指见到位，见到四圣谛啊，见到位见所要断的这些惑就是烦恼啊，断由三前三因，就是指颂文里面的前那三句话啊，刚我讲的这前面这三种，说见到位所要断的烦恼啊，他们被断是来自于前面的三种因，也就是三种方式啊，那底下一一的说明。一，由片知所缘故断。那片知所缘这种方式啊，具体的是指什么呢？为见苦集断自界缘。这里一样，就我刚讲这又分两半，它本身也分两半，就是苦地跟极地，这是一半，灭地跟道地另外一半。然后而且有点不一样，这里是说见苦地跟见极地哦，那所断的是断什么？断自界缘，是这样的。断自界缘，这个你应该也可以自己做这样的一个整理哦，画那个图形。那个张居士他也有表格的，然后大比菩萨论，那个福严佛学院他们整理的时候也有发这个表格。这个表格在张居士这个书是2087页，这个叫做断惑四因表。现在就是这个断惑下面分两个，见惑跟修惑，然后见惑下面又分四个，是这样。那现在我们刚刚念的就是苦地跟极地，是这样的。然后注意它就分自界跟他界，自界跟他界。那自界的部分就是它如果最后连下来那个斜线就连到那个片知断，就用片知所缘的方式来断，是这样子啊。那底下会慢慢要解释。那个自界，OK， 自界以前所谓的自界、他界、上界，仍然是指那个，就是以前我们整理的这个随眠啊。那通常这个随眠，如果它不属于片形的，它就只能够是自己这个界。自己这个界，如果你本身是欲界的，或者这些随眠本身是欲界的，那它能够它去圆的，就圆能够圆自己这一个界，这当然也是指欲界或者是色界或者无色界。好，那现在就是说见苦地跟见极地所断的，而且也是断自己这个界的所缘，这个缘是指所缘，是这样子。那另外一半呢是见灭地跟道地，这77页第一行，即见灭道灭地跟道地所要断的可以断的什么样的随眠呢？那个叫做无漏缘。 这也是指无漏的所缘，但是正如我刚刚讲了，这是指去缘无漏的随眠。正如它上面那个自界缘是指缘自己这一个界的烦恼或者那些内涵的随眠，是这个意思。那这里断无漏缘也是这个意思，断能够去缘无漏的那一些随眠，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刚刚才说到灭谛跟道谛可以断，也只有灭谛跟道谛才能够断这一种，断这一种能够缘无漏的随眠，是这样子。好，那当然这个我们的表格里面有那个无明疑跟邪见，那刚刚才念的那个圆慧大师讲了有一部分是指那个贪嗔邪见，这样子。 OK，这句话它确实是指哪一些随眠啊？论本我没有说出来，因为它假设我们已经知道，因为前面关于这种分类啊，前面有说到的。好，那这是第一种断烦恼的第一大类，就是骗之所缘的方式去断。好，那我们看第二大类，第一行的中间，二由断彼能缘故断。这个又跟前面的很明显的不一样，前面是骗之所缘，用骗之所缘方式来断这一些随眠。第二种要断彼能缘，是这样的。然后看他的说明，为见苦集断他界缘，你很明显看出它的差别，跟上面所讲的差别。上面讲的是自界，同样是见苦地跟见集地哦，然后能够断的，前面是能够断自界的所缘啊，就缘自界的那些随眠，现在是断他界，就是断除能够缘他界的那一些随眠，是这样。那这个要靠断彼能缘，断彼能缘其实就直接断他们了，直接断他们本身，就那些本身能够去缘他界的，是这样。那能够缘他界的，也就是指能够上缘的那一些随眠，是这样的。那第二行解释说，以自界啊缘能缘于彼，是这样的。自界缘能缘于彼，是这样的。自界缘应该是讲了，它能够缘自界，也能够缘上界，就是他界，是这样的。自界缘能缘于彼，是这样。那能缘于彼的彼，还是指上界的随眠。我们有说过那个随眠之间啊，可以互相缘。那现在就是说，有一些特殊的随眠，它有力量啊，能够去缘上界的，是这样。那它本身就是能缘，它本身是能缘。那现在就是你要断它本身。第二大类断烦恼的方式，就直接断它本身，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以自界缘能缘于彼。能缘若断，彼随断故。所以这我讲的，就你直接断这个能缘，这个能缘是指能够缘上界的随眠。那哪一些随眠是能够缘上界的？就是无明以邪见见取借进取，就是整理的这个表的第一页，这样第一页的第五条是这样的。那这一种你要直接断他们的，因为它本身是能源。那原来这个随眠跟烦恼，你回忆一下，原来这些烦恼跟随眠有两大类，就是他去缘别人，然后他们互相有能源所缘，然后互相就会增长，就是那个烦恼的活动就会变得越来越厉害。那我们讲的断烦恼这一种来讲，就是要把能源的要断，能源的断，他就没有能力去，等于说没有能力去攀岩别的，不攀岩别的，他们就不会互相的增长，就是这种情况。那这是第二大类，这个其实比较好懂嘛， 断能源的这一种睡眠，这个比较好懂。不过怎么样断，这个要靠见苦力跟见极力。以这个断能源呢，这个只有局限在见苦力跟见极力，是这样。因为这种睡眠，刚刚才讲过，这种睡眠属于能够圆上界的，能够圆上界的也只有见苦力所要断的，以及见极力所要断的，只有这种。那个见灭力跟见道力所断的，他们没有能力去圆上界的。这个以前讲过，那这也是我们那个表格上面有说出来的。那下面有那个小字，这据说前面就有说的，你要把前面讲的要跟这里讲的要配合在一起。好，那这是第二大类，断烦恼的方式。第三大类，第二行下面，由断彼所缘故断，这个跟第二大类是方向是相反的。那断所缘，所缘就是被人家缘啊，刚刚讲说被人家攀缘的，被人缘的随缘去攀缘的，那这个也刚好是相反的另外一大类。第三行是为见灭道断有漏缘，那这个刚好是相反，就是那个它本身是见灭力跟见道力所要去断的那一种随缘，而那种随缘本身是又有分了。那这里是讲可以圆有漏的，那个见灭道断有漏缘是这样子。那它原因什么，看第接下来说，以无漏缘能为彼境所缘，能为彼境，以无漏缘能为彼境。注意这八个字，我再说一遍，以这个以是因为，因为什么呢？无漏缘能为彼境，所以这个无漏缘现在是被动的，这个无漏缘本身是被人家所攀缘，这个叫做能为彼境。我们刚刚那个第二大类本身是能缘，现在它本身第三大类是所缘，是这样的，是所缘。那么这个所缘呢，直接来讲是无漏，就那个无漏缘，就是能够缘无漏的那些随缘。可是我刚刚有讲，在大表上有讨论，这个能够缘无漏的那些随缘就是说他们连带的有个力量，就是那个能够缘有漏。注意，你要现在分两个，一个是缘无漏，一个是缘有漏。那么缘无漏的如果能够断了，那就更不用讲那个能够缘有漏的。我们现在是讲那个见灭力跟见道地，本来这个见灭力跟见道地，它真正直接要断的是断那些缘无漏的。可是你看那个论文本文是讲断有漏缘，那为什么有这个转折呢？那是因为它背后的说明就是说，如果这个能够缘无漏的那些随缘能够被断，它也是所缘，在这里它也是所缘，如果它也能够被断了，那么那个能够缘有漏的当然也会跟着被断。这个是第三行的下面要讲的。那刚讲以无漏缘能为彼境，然后呢所缘若断彼随断故，是这样。这个所缘若断彼随断，所缘呢，是指无漏缘，无漏缘是指能够缘无漏的随缘。那么这个能够缘无漏的随缘呢，现在它是所缘，能为彼境，它是所缘。所缘若断彼随断，这个彼啊是指那个有漏缘，有漏缘是指缘有漏的随缘。这个有点转折啊，有点这个第三大类的这个见灭力跟见道力所断的本来是要去直接去断无漏缘，可是论本文不这样讲，因为他直接讲是断有漏缘，可是他背后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无漏缘 无漏盐现在也是锁盐，那如果连无漏盐的水棉是作为锁盐也能够断的话，那那个有漏盐当然也可以被断。那么大比佛论的比喻说，这个就像那个长在树上面的水果，这个水果你摇动那个树的话，那个水果就会掉啊，连这样子都会掉的话呢，那你更不用讲，如果你把这棵树推倒了啊，这个树被推倒了，这是无漏缘，那个果实是有漏缘。那因为有漏缘的这种水棉啊，它有点好像寄托在无漏缘的这些水棉啊，是这样的。这个你要看看大比佛论刚刚讲第四行第四页第五页的讨论啊，是这样的。然后有的地方它的比喻是说，就像那个脚有点问题的人，他要靠着拐杖才能够走路或者能够站立。现在如果你把拐杖拿掉，他就没有办法走路，或者他就没有办法站立，他就会跌倒啊，有这两种比喻，是这样的。好，那这个都有那个人缘所缘的这种互相的关系。好，以上这三大类啊，都属于见道位的啊，见苦集或者见灭道。那第四大类是修道位的，第三行最下面，若修所断或断了，那有后一因。修道位所要断的烦恼，也就是睡眠啊，他们的被断除啊，是来自于后面这一个因哈，这个因也就是刚刚讲的方法或者条件。未但由第四，第四是什么呢？就是对治。第四句话，颂文的第四句话，就是对治要升起，要升起对治，那你才能够断。这个比较特别哦，就是跟前面三种不一样。前面三种都是见苦集灭道，那现在这个是要修道位里面的，修道位里面要有对治的道，对治的道要靠对治的道的力量才能够断这一种烦恼。那以前我们有说过，修道位所断的烦恼啊，比较具体，比方说贪啊、嗔啊，他们比较具体，他们不是因为对苦集灭道的迷惑，他们是对直接的具体的这种人事物的贪着啦，或者嗔悔啊，那你要用对治的道的力量啊，所以性质上不一样，是这样。第四行下面呢，以若持品对治道生，则持品中诸惑顿断。这个品是指修道位所要断的烦恼，一样可以分九个品，欲界九个品啊，点点点点的。那每一个烦恼一样可以分九个品，比方说我们说欲界修道位所要断的贪，也可以分九品。然后这个在第六品的时候我们有讲，欲界的断一品、两品、三品、四品，到第五品，这个应该算出果。到了六啊、七啊、八、九，这样。如果欲界的贪，我刚刚讲可以分为九品，如果第九品也断，那就完全没有欲界的烦恼了。这个是三果圣人，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这个要您再复习一下第六品所讲的。那所以它有这样的区别啊，所以就刚刚讲跟见苦集灭道所断的不一样。那这里说若持品对治道生，刚刚讲不管你九品的某一些品，那一些品能够对治这些品，我们用贪做凡做例子，能够对治这些品的贪的道生起来的时候啊，当下这一些品的贪当然就马上完全都断了。那我有说过顿这个字的，顿这个字在印度佛教啊，它不是讲它的重点不是在时间上的，它的重点也不是在说好像不依赖 条件哦。它真正重点是全部的意思。顿这个字啊，是指全部。就我刚讲，如果你有欲界的五品的贪，能够对治这五品的贪的道，这个道升起来了，它的力量就马上把这个全部把这五品的欲界的贪就完全断了，就不会有再剩余。当然，它第六、第七还没断，但是五品这个部分就会完全都会断，没有任何一丝剩余的。这是顿的意思。则持品中诸惑顿断，是这样的。我刚刚是用欲贪做例子，其他的烦恼也是一样。第五行说和品诸惑随为对治，这里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问答。就是刚刚讲这个都可以分上中下。上中下，然后每一个上再分上中下，所以三乘以三就成为九。细分是可以这样分的，粗照就是上中下。现在说为回答齁，为上上品所有诸惑，下下品道能为对治。在第六品我们有说过，这个烦恼跟对治的这个不成正比，不成正比就是它是刚好是相反。就是上上品的烦恼啊，是用下下品的道来对治的，是这样的。那什么叫上上品？你用烦恼做立，用烦恼的立场去看呢，这个上上品是指最后面的，最后面的叫上上品，是不是这样啊？对不对？应该是相反，对不对？上上品是最下面，最比较粗糙的，比较粗糙的。我们通常比喻是指我们用洗衣服，洗衣服最表面的污垢，这个叫做上上品，上上品的污垢。为那这是最表面的，那它是最初就被洗掉的。那最初你洗掉的时候，你的力量轻轻的轻轻的就可以洗掉。我们洗衣服的时候啊，最表面的污垢你在水里面弄一弄弄弄，拿起来那个水就有污垢，那一种污垢叫做上上品的污垢。那你那个力量很轻微啊，所以你的道是下下品，它是这样的。好，那最后呢，最后那个粘在衣服最里面的那反而是下下品，反而是下下品的惑，就是烦恼。为什么呢？它其实虽然比较细微啊，其实力量不大。注意哦，上上品这个虽然说它是表面的，可是你直接造成你的，直接造成你的业，那是那一种比较直接、比较表面的，就粗糙的。其实这样子，所以我们平常最明显的贪嗔痴啊，这个其实上上品，比较表面的，这比较表面，这通常也是先断。但是越来越细微的，越来越细微的，虽然细微，其实它力量没那么大。力量没有大的时候，它不造业，不太造业。比方说，你色界的烦恼、无色界的烦恼，那倒是下下品，他们很细微，但是它其实不太去造业了。这个叫的这个，所以他们叫下下品。但是那一种烦恼呢，反而是上上品的道。为什么？因为你要修禅定啊，你要见到位啊，修到位啊，你的程度要很高深，你程度很高深，你才能够断那个部分。不是说它难断，而是说它的程度比较细微，你的道要那么细微，要那么高，才能对治。你现在的道很下下品，并不会去对治那种对治他们。他情况是这样的。好，那你再思考一下，这个平常跟我们平常想的是相反的，是相反的。就是上上品这个粗糙的容易造业的这些烦恼，其实反而容易对治。真的，你如果有禅定，你有色界的粗禅，你马上可以对治这些粗重的这些欲界的烦恼，他们就被你降服了。就是这样子啊，以这个道的力量来讲，那个色界的初禅，这个不算很高深的道的力量， 这个凡夫也可以有，外道也可以有，这是下下品的道。可是可以对治那个粗重的容易造业的那一种欲界的烦恼，它是这样的。好，那这个下面还会再说，乃至第六品，因为这个是第五品啊，第六品里他会再说这个部分。好，如是一门后当广辩。好，然后倒数第四行所言对治总有几种，现在又回头稍微讲一下，因为刚刚讲修到位要用对治的道，好，那现在要问对治本身又有几种，所以这里是在讲修到位，已经不是讲那个见到位的。好，那这里六十颂啊，上半对治有四种，为这四个字，每一个字就算一种，断词圆厌。断词圆厌，断词圆厌啊，这个其实不是根据它的先后顺序，但是大概本来阿毗达摩它的先后是这样讲的。好，我们看一下，论曰，倒数第二行，诸对治门总有四种，一断对治，那这个断对治啊，就是指无间道的情况。无间道是什么？还记得吗？虽然这里不是讲见到位哦，但是修道位里面一样有无间道。通常我们讲的道有四大类，我们讲的不是讲那个什么资粮道啊、加行道，不是讲那个五个哦。我们讲所有的道的性质啊，分为四大类，就是无间道、解脱道，还有呢就是加行道，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圣境道。这四个名字在第六品以前讲过的。那我们可以简单再复习一下哈。我们用一个例子，比方说你现在是出国，你要向前进步到恶果，那这个过程就可以来说明这四个道的阶段。好，如果你是现在是出国，然后你要往前到恶果，你下面那一个步伐你要特别努力用功，所以那个时候是叫做加行道，特别努力用功就加行道。可是他因为你刚刚还只是出国嘛，这个时候离你原来的出国还比较近，你要特别努力，这个加行道。然后你这个力量越来越大，然后它就转为圣境道，但是你还没有到恶果，现在讲出国的恶果的中间，你刚刚从出国进步，这个是加行道，进步到一个范围，假设是到这中间，这个叫圣境道。圣境道就力量已经很强了，然后就大概这个力量足以把你带到这个恶果，是这样。好，那已经很接近恶果了，那么刚刚进入恶果的时候，那个叫做无间道。为什么叫无间道呢？好，刚刚那个加行道跟圣境道，他们本身对治的烦恼有啊，或者是慢慢，就像我常做的比喻，就是烧一壶开水啊，慢慢的温度热起来，慢慢的才烧开了。那么到了这个快要到恶果的时候啊，就好像这一壶水在这个阶段啊就要烧开来了，那就确实断了这个恶果必须断的烦恼。我们都知道你要进入恶果要必须要断哪一些烦恼，那这个时候是无间道。那所以这里讲的断对治，用断除的方式来对治那个睡眠跟烦恼，那个就是这个叫无间道。然后无间道只要再跨一步，那就进入解脱道。解脱道是承接的这个无间道的成果，无间道就是断除烦恼。以恶果来讲，断除了恶果必须断的烦恼。然后解脱道就是承接的这个成果，就这样。那无间道只要你断了这些烦恼，这中间不会有任何阻挡你得到解脱道，所以它本身叫无间道，是这样子的。那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刚讲四种道的 真正的分类。那初果到二果有这四个，二果到三果一样可以分这四个，乃至你前面那个从凡夫啊，从凡夫到初果一样可以分这四个，也是可以分这四个的。比方说我们以前讲的这个修四念住，然后获得了鸾顶等四谛一法，像那个地方就是加行道，就加行道，是这样的。OK。我们再回头看这个倒数第二行，第一种叫断对治，这个是无间道；第二个叫做持对治，保持的持。这个持对治啊，其实也就是这个，它其实就是解脱道。这个持就是保有的刚刚第一个解脱的无间道的成果啊。第二个叫持对治，为此后道，此后道这个持啊。就是指第一个无间道，无间道的后面，那个道当然就是指解脱道。哦，他现在没有用这个名字啊，他是用持对治，保持了无间道的成果，那他也有对治的作用。哦，因为他是延续的无间道的力量嘛，当然他也有对治的力量啊，为此后道。最后这样说，有彼能持，此断得故。这句话其实很简单啊，有彼能持，这个彼是什么呢？这个彼是这一个，这个第二个，这个第二个能够保持前面那个第一个，就这样子。啊，这个彼是第二，此是第一，是这样的。那个此断就是第一个那个断对治，无间道。断除了烦恼，断除了烦恼的成果，那个成果叫做德，明白吗？以前我们讲过，这个德是指成果状态，这个叫做此断德，就是这样子。或者这个此是指断除了第一个断对治的烦恼，是这样子。好，第三个是缘分对治，这个缘分对治啊，就是记得我刚讲哦。那你这个断对治就是用刚刚出果的恶果来讲，断对治就是你刚刚进入恶果，那么持对治就是你安住在恶果的状态，那缘分对治是假设你又要从恶果往前进步到三果，这个叫缘分对治。好，你看他解释啊，为解脱道。解脱道后所有道，解脱道之后的道，这个叫做缘分对治。为什么叫缘分呢？因为解脱道之后这个还很长啊。现在已经不是讲出国到二国，现在讲二国以后假设你要到三国，那这个中间都叫缘分对治。是这样的，缘分对治是说远离的第一个，远离的第一个无间道，因为它是解脱道的后面，等于是一二三，这个是三啊，三距离一比那个二距离一要更远啊。好，解脱道之后的所有的道，然后呢，有彼道能令此所断或得更远故。啊，就是刚刚这个得是指恶果。恶果呢，就是你已经断了一些烦恼嘛。那现在是说，把你带得更遥远，就把你带得更离开那个所断的烦恼，带得更遥远，是这个意思。有比到这个比，这里的比是指第三个，就是缘分对治。这个缘分对治，这个第三个啊，能够令你所获得的。所断的烦恼的这个成果，把你带得更远，更远也就是更往前进步，好，是这样。但是这里有点不一样意见，78页第一行中间有一是说易解脱道，就有人认为缘分对治啊，可以包括解脱道在内，就这样子。那本来是说解脱道之后的那个道，那这个有人认为也可以包括解脱道。 然后演绎什么呢？以解脱道如彼能令此所断惑得更圆故。啊，这个意见释迦菩萨保留了，他没有说这对，也没有说不对。啊，因为这个理由也大概也可以建立，因为解脱道本身也可以安住在那里啊很久，那它也是有这个力量的，就是刚才能够使得所断的烦恼离他们更远更远这样子。好，第四个叫厌患对治，其实这个是最靠近的。好，第四个厌患对治什么？未若有道见此界过失，然后呢深深厌患，这个就叫做厌患对治。厌患对治其实最靠近，比方说刚刚讲的恶果到三果，或者出果到恶果。像我刚刚讲出果到恶果，你一开始就有厌患对治。为什么？因为你会觉得出果还不够就近，出果距离，因为它才断了一些烦恼，出果对于刚刚断的那些烦恼蛮靠近的，他会觉得很容易退回去，是因为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厌患对治。所以若有道，如果任何的道本身啊，看见他自己这个戒有不圆满，他希望往前进步，深深厌患，这种就叫厌患对治。厌患对治是最一开始你要具备的，不管是我刚刚讲的出国到恶国。就是你欲界现在是凡夫也是一样，所以等一下你看到顺序，这个才是第一项。好，第三行说，好，以上的四种讲的真正的顺序哦，释迦牟尼认为第三行，然此对治若欲善说，然此对治是前面的四个，这四种对治啊，真正来讲的先后顺序应该是下面的这种。若欲善说啊，理时应为如是次第。一厌患对治，就是这样子。那这个也是符合四圣谛，但是因为刚刚讲的四种对治啊，是针对修道位所讲，它不是一般的情况。但是如果要综合的，包括见道位，包括修道位啊，那释迦牟尼认为是这样的啊。一厌患对治，为缘苦集啊，起家行道。这就我刚刚讲的，我们一开始修行啊，你要为什么佛陀先讲苦地，先讲极地，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苦地的内涵的过失，这个我们都有啊，我们以前都讲过啊，第六品都有讲过，什么是苦地，什么是极地啊？以每个有情自己来讲，就是你自己的无蕴。你自己的无取运，它就是苦地，它也是极地。不像你们记不记得第六品讲的，就是这样子。那你要厌患这个过去生无始来的这一种烦恼、我执等等造成的这个无蕴。所以佛为什么要先讲苦地极地？好，那你知道的这个苦地、这个无取运、种种过患。我们想要在这上面破除我，那你要开始修行了，这个时候就是加行道，那这个就对应于厌患对治，那所以这是第一个必须具备的。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第六品讲那个你要有资粮位，要有加行位，你要修不净观，要修阿那巴那念，就是这个原因。阿那巴那念然后又可以配合四念住，最后就修四念住，修身受心法，这样子。那它的顺序是这样，真正的按照修行的由浅到深的顺序是这样的。好，第二个是断对治。那你如果刚刚讲的那个到了修四念住啊，身受心法，最后我们以前讨论很多，最后就观法念住，观法念住，法念住就是观苦集灭道。特别是苦圣谛，四个苦无常、苦空、无我。那你观成功了，那你就得出果，得出果就是断对治，就是这样子。 好，这里第四章说第二个叫做断对治，第二个阶段叫做断对治。那为缘一切起无间道，这一切就是指苦集灭道，就是四圣谛，也就是法念住，法念住缘四圣谛。以前我们有那个表格啊，缘四圣谛啊，那个有时候是法念住，有时候是四个念住，有那个一样那个表格，一格一格一格一格的啊，是这样的。然后有时候他们是缘就刚才有时候缘四圣谛，有时候是缘某一个部分啊，是这样的。那总体来讲是缘四个圣谛都要，苦集灭道都要，这叫一切。那起无间道，无间道刚刚才讲，这是出果，出果相，出果相就是得苦法自忍，苦法自那个地方，就是观四圣谛十六个形象，四谛十六形象啊，是这样。那么我们第六品有讲过，前面十五个是见到位，第十六个是修到位，这样。好，再来呢，第三是持对治，为缘一切其解脱道，一样也是缘苦集灭道，然后呢就是延续的无间道的成果，这个时候就是解脱道，那就是等于住安住在出果，安住在出果，但是一样可以共通于安住在二果三果四果啊，是这样的。第四个是缘分对治，为缘一切其生经道，那缘分对治这个意思，好，那你出果以后，这缘分对治，同样呢，也可以说二果以后、三果以后，是这样子的。OK， 那真正的如果用浅到深的顺序是这样的。那下面还有不同的问答，我们休息几分钟再继续啊。